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小后 Shikashi，我是主持人秋绿。
我是凯撒琳。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有一点点沉重的话题，是最近政大交流版，也就是政大在脸书的一个社团里面发生一件很遗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话，说起来跟我专业也有一点点的关系，所以会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这件事情的话，一开始其实我们先简化一下，就是这件事情来自于一个 A 男跟一个 B 女之间的纠纷这样子。然后，但它不是感情上纠纷，是一个租屋上面纠纷，就大家可能现在在台湾可能都很容易遇到的问题。
没有钱可以买房子。
对啊，就只能租屋。可是租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房东坏或房客坏这样子，就有些冲突。那今天的故事是那个 A 男，他是一个二房东。你知道二房东什么意思吗？
哦，他是房东哦。
他是二房东，你知道二
哦，
房东吗？
我以为你说二就是很 evil 很 mean。我二
No
房
no
东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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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他跟房
second。
东，对，他跟房东租，然后再转租给别人这样子。
对，因为他其实也是政大的学生嘛，可是他暑期的时候很多人会转租，就短期租给一些留在台北的同学。
懂。
然后可能自己要回南部这样子，OK，所以他就二房东呢，他就上网找了一个他之后的 B 女当他的房客嘛。那就我所知，他们讲好的条件是说一个月5000块，那总共会住2个月嘛，就暑假的时候，所以总共应该是1万元。那故事是说 A 男就进那个粉丝社，不是社团，不是粉丝专业，就
粉
是社
丝
团
团，
进那个
盛大
交
交流
流
版。
版里面。对，没错，进交流版以后，他就贴了一篇文说，叫大家要小心这个人，然后直接 tag 那个 B 女的名字。那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是因为他说他跟 B 女版讲好说，哎，那你我们就签约了嘛，你就住这边住2个月，然后付我1万元这样子。那结果 B 女当天早上白天的时候跟他签完约，结果晚上的时候就密他说，哎，可不可以解约这样子？就是他想一想，他觉得不太好。那 A 男就不开心啊，他觉得说啊，我们不讲好，约都签了，名字都写下去，然后你今天跟我讲说你要解约，然后双方就开始谈条件嘛。那 A 男说，那好，要不然让你解，但是我租金要扣你5000，就压租金啦，因为他原本压
对。
了15000过去，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压那么多。对他压15000过去，然后所以他只愿意退1万块给那个女生，然后那女生就说：“那我当然不要啊，就是我等于被你扣了1个月的租金呢。”所以女生就说：“那我不要这样子。”然后可是就隔天，因为女生说她最多让她扣2000，就你要还我 A 男要还我13000，这样我才愿意解租这样子。然后结果隔天的时候，A 男就汇了13000给她。就会还给那个 B 女，就是意思说，没关系，那我们解约，那你就不要来住了，我找其他房客。然后结果这时候 B 女就跟他讲说，哎，没有啊，我们没有要解约吧。然后所以对 A 男就觉得被骗嘛，然后他就很不爽，所以他就 po 上来公审他这样子。
我可以先
那
问一下，
请说。
就是是 A 男租了这个地方，然后因为
嗯哼，
他暑假不在台北，
对，
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分享任何居住的空间，他就只是就是单纯就是在暑假期间他不在，所以他把
是
租
的，
出
是
去，
的，就我理解是这样，没错，
不要花太多钱这样子。
对，就我理解是这样，没错。
我问对，好，继续。
呵，那后来 B 女就当然出面回应了啊，B 女的说法是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在谈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没有达成共识，就是因为 A 男就说一定要扣5000嘛，那 B 女就说那不要，那我不解约了。然后所以 B 女会觉得说，哎，我们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讲好啊，我们并没有说好说哦，今天这个契约无效了，所以你可以再去找其他房客这样子。
可是他不是
所
退
以嗯
13000给他了吗？
嗯，你对没错，可是重点不是他有没有退钱啊，因为重点其实是双方有没有谈好嘛，对不对？
可
就
是他
是
是
如
怎么
果
谈到
说，
2000？
啊，就是因为 B 女有曾经提过这个条件、啊、她因为 B 女一开始说，那我最多能接受到退两千、哦，就应该说给你扣两千啦。
她只是在说，如果真的我最多就是扣两千，可是她没有说好我。
对，没错，因为一开始 A 男没有接受这
个
条件、
哦，
因为 A 男一开始很坚持说没有，我就是要扣五千，那你不要就不行、嗯、这样子。那 B 女也说好，那就不行，就都不要接，嗯、就她就进去住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双方有这样认知上面差距，然后所以就在板上就掀起一波交锋嘛，战
腥风血雨，
对，没错，血流成河。然后啊，底下这种有这种争议，自然底下就有很多人看戏嘛，
对，
就看戏看一看，就有人开始抖出那个 A 男的八卦，就有人开始贴 A 男以前的一些不良的行径，例如说他是个老烟枪啊，我们校园是全面禁烟的。但是他不管在哪里都会抽，那他就比较嚣张一点，他可能就是不管在宿舍啊，在校园，在哪里他都在抽、
嗯，
所以就有人底下开始呛他嘛，然后甚至有人开始挖苦说就是哦、什么以前跟他同一个通识课的同学在
分组报告的时候，
上面对，在分组报告的时候被他霸凌，就是只是稍微质也不质疑，稍微提醒他说他引用的资料有抄袭的嫌疑。请他再稍微调整一下的时候，他就大发雷霆之类的，
嗯，
就是还有提供一些录音档。那这个事情烧到这边的时候，就显然已经烧回去 A 男身上了嘛，其实已经没人在管原本那个租屋争议在吵什么了，大家已经开始狂烧 A 男，因为大家就开始说啊，你根本就没资格出来这边审别人啊，你自己的状况就是才是很欠审那一个，然后就烧一烧，烧一烧，烧一烧。过好像隔一天隔两天吧，就突然有一个自称是 A 男的朋友出来说 A 男自杀、
嗯、
OK， 然后当然大家一开始是怀疑嘛，不知道是不是指导现在怎么样，反正后续新闻也出来，那对的，就是 A 男同学就真的是自杀然后走了这样子，
嗯，
就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
真的，
对。那关于这个故事呢，就是会连接到今天主题，那今天主题其实蛮多蛮大，当然主要还是从这个事件来做开展啦。
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我蛮多朋友在 tag 我，就在底下 tag 我说，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到底争议是出在哪里？那应该谁比较有道理这样子？所以我还是有稍微看一下双方的主张跟对话。
嗯，
那。我想先问一下你，你觉得哪一边讲的有道理啊？就是一开始在法律层次的时候
啊，法律层次吗？
对，就一开始双方还在吵说，就是这个解约
到底要怎么？
对对对对，
我没有看到截图哎、欸，可是如果、嗯、因为他，因为我记得是要双方合一，不管是书面或是口头，所以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到底说了什么、
嗯，
就是最后是不是有？A 男会汇款给 B 女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B 女的意思是说好那就两千块，还是他不想管这件事情了，所以好我们就当做这件事情结束，我汇一万三给你算了。如果是前者的话，如果他是意会到的话，那就要看 B 女讲的时候他的语调或是他的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后者的话、嗯、那当然就是 A 男没有，可是他因为已经有签约了，已经有书面的契约了，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应该是先以书面契约为主。如果他们要改的话，当然可以，可是也要双方同意才可以。所以应该是先尊重书面契约。
哎、嗯欸，你有概念哎、欸，你有概念。我不是你，因为你那时候我看底下的讨论串，然后就是原本的文章里面还是很多人在认真讨论这个租屋纠纷的嘛。
嗯，
所以我也看一下大家的想法。嗯，我会觉得大家有些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其实双方就这个契约啊有很多主张，例如说，因为他们是拿那种公版契约，
对，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就是
就是
书局或哪里、嗯、不知道哪里捡来的，可能路边捡来的一些契约，
大家都是用那种啊，
然后就拿那个笔勾一勾了嘛，他们用勾选式的。就例如说他会有三种给你选，例如说可不可以转租，可以不可以你就自己勾嘛，就你也不用写你就勾
下面有一条线，你就填金额跟填什么两个月租金，
对对对对对对，
三个月租金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他们就是用那种公版契约、那不管是给房东还是房客建议啦，那种公版契约啊 不会说他不能用，不会说他不能用，但是他还是要认真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啦。
而且觉得因为他是勾选的，所以很多东西解释空间会比较大的感觉。
哎，倒也不是这样子，其实他上面如果你认真写，他是可以写得很死的。只是例如说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双方对于契约有没有解除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争点嘛，就是到底有没有解除呢？如果有成功解除的话，那应该就是比女的错咯。
可是他怎么知道有没有解除？
哎，对，没错，所以他们开始在吵说，因为契约里面一定会规定一个叫做解约条款，就在什么状况下我们可以解约。 OK， 这个是原则上面都会规定的。那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他们当初买那个公版契约啊，他们上面有一个选项是本契约得否合意解除，然后他们勾了不可以。
哦，所以不可以合意解除哦。
就他们上面写说是不可以解除的，
所
就不可以解除本契约。
所以不管他们讲什么其实都没有用啊。
不一定，因为我们讲好，例如说我们讲好要去A 地玩，不代表我们之后不能去 B 地玩啊。
可是
这个约定是可以被改变的。
可是他那勾那个有什么意义嘞？就是意思是说，如果
没有意义啊，
所以意思是说，假设 B 女想要解约 ，A 男不想，那他就可以不想，就这样而已啊。
嗯，对，我觉得那个条款其实蛮像象征性的条款。
对啊，
因为你契约本来就是，除非你们有约定说哦，本契约订定后不得修改，那你这个条文可能有点意义。要不然的话，你契约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啊。
对啊，
我们双方对于这个合意有所变动的时候，本来就可以依照规定，例如说你们有约定说一定要书面修改，或是没有，那我们就口头就可以修改，
嗯，
就不限于一定要按照原本契约上面写的东西来做。那为什么我说很有趣呢？是因为它上面勾了不能解约嘛，
不能合意解除，
对，不能解约。结果他们下一行写说，如果解约的话要付两个月押金，就是因为底下有这行嘛，底下有说如果
这是公版
啊，要付多少月的押金，
这是超不合理的啊。
因为
然后就
那个是留给你说你可以退租，你可以解约的时候你要扣多少押金，
嗯，
他是留给你那个时候填的，就他们明明就是不能解约状况，可是他们还是填那个数字
啊。
那今天这个契约如果假设真的走到法庭上就很有趣，就是嗯，啊，你们不是说不能解约？
对啊，
那你们今天填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要干嘛？那到底是可以
还是
不可以？还是
你们对你们到底是想要解约呢，还是不想要解约？
对啊，
所以我刚跟你讲，不是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是你不认真填就会很奇怪。
因为有时候，因为大家都不会想到说可能会发生纠纷，大家觉得就是会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契约，所以大家也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哦，好好勾勾勾勾勾签签签签签，因为你会觉得在对方面前很认真读契约的话，好像很怀疑对方。
哦，我们法律人就很急啊，就是
小时候不会啊，现在
当
然会啊。
应该说，我觉得真的是不要为难自己，哎，就是你不好好读契约，那你之后困扰就自己。每个来找律师的人，一定都觉得他当初一定都觉得不会出事，因为如果说他当初就觉得会出事，有好好的安排他的策略，那就没有问题。
懂。
他可能甚至不会需要用到律师，因为律师肯定讲，哎，你这个就写很清楚了，你就怎么走怎么走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用打诉讼，没有解释的空间。
对，
就反而是这种人反而不会遇到这种法律上面争议问题。那还有一个重点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案子除了刚刚讲这个争议以外，因为其实我发现那个留言串底下很多人，因为毕竟还是很多法律系学生嘛，不管是毕业的或者是还在学的，很多人很急着要去解释这个契约或解释双方争议，
嗯，
但或者是要帮法院解释，这其实都很吊诡啊。因为其实实际上这个社会上面唯一有解释权，如果真的进入到司法争议有解释权的人就是法官嘛，
嗯，
法官说了算，法官说哦，我觉得这个条文代表什么意义，那就代表什么意义，他最大嘛，
嗯，
但是法官在解释这个条文的时候本来就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尊重当事人他们原先设想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就我跟你讲，就是诶，他们这个时候有冲突嘛，有模糊，就是他们一方面说不能解约，一方面说解约后付
多
少押注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官就要一个个来询问啦，诶，你当初怎么想的，为什么你要写这个，是你觉得之后还是有可能会解约吗，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没有啊，就是没有看清楚，没有想清楚啊。
哦，原来你是没有看清楚，那你呢，你当初看到他写的时候你是怎么想？
也是没有想这么多啊，就签啦。
那如果是真的没有想那么多的话，那可能他就会觉得说，哦，那你们当初勾选那个效果比较强，所以应该这个契约是不能被解除的。所以其实，身为一个法律人啊，就不管你是一个局外人，你其实没有资格帮他们决定说，哦，
到底
是契约到底原先怎么定的啊，又不是你写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们当初怎么想的呢？或者是说，你今天找一个资深律师，职业20年，他也会跟你讲说啊，没有啊，你们当初怎么想的？你要跟我讲嘛。因为很多当事人啊，就很多遇到法律问题的人都会说，哎，律师啊，这个怎么解释？哦，我跟你讲，听到这个问题，律师都会头很痛，因为他会问你说，你当初怎么想的？
可是他会问你要这样，他们这样问律师，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律师告诉他们要怎么想，这样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
应该说律师的确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
对啊。
但是你一开始怎么想的确很重要。因为你一开始怎么想，一定会在你后续可能会有部分行为表现出来。因为法庭上你要去扭曲事实也是有可能啦，但是你终究是要透过证据去做辅助。
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所以我一说律师或者是任何人听到这件事一定会第一个先问你说，哎，那你当初怎么想？你先不要管我们之后怎么争取最大利益，你当初是怎么想，你要先告诉我，你要先让我把一切串起来嘛。如果说你当初想的是说，哦，不能解约，那你后续提解约的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还可以跟他谈？还是说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条款，你根本就觉得可以解约？到底你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法律都很在意这件事情
的话，我应该会觉得，我当然不想要，我谈成了这件事情，我就是要把那10000块拿到手啊，所以我当然不想要解约。可是假设你真的要解的话，好啊，那你租金就你押金就给我。
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能解约吧，对不对？
就是我要拿到，我就是要拿到10000块。
OK， 所以你真实的想法不是不能解约，
我就是要拿到10000块，我就是两个月暑假不在家，我要有收入，
你不要亏到这样子，
对。
OK， 这样可以理解啊，这样可以理解啊。那之后要怎么样才能执行法律上最大利益是律师要去考量的事情。但是当初怎么定你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这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所以不要再问律师说啊，这个条文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当初你自己写的吗？你当然可以问说那个这个之后可能会被怎么样解释。但是如果有争议的时候，一定还是会先回去问你说，哎，你当初怎么想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谢谢秋律。
就是，如果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好，没事。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讲也不是那么法律的问题啦，因为其实重点还在后面。
真的，
就是，我比较想跟大家，就跟凯撒琳还有跟大家聊的，其实是这样个网络公审的问题。因为其实今天就是有一个 A 男，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自杀了嘛。
所以其实他会自杀的原因是因为，风向转了，然后大家开始在网络上攻击他，导致他。
他好像是有留个纸条，说他想要以证清白还是什么的，但详细的内容好像没有被刊登出来。对，总而言之，他的自杀的确是因为跟这个网络公审的风向有点关系啊，这有点难脱，就难辞其咎了。
对。
哎呦，你今天想用成语啊？
我知道你要用什么啊。
Okay，
我帮你讲啊。
好，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有稍微想了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网络工程是一个我一直以来都有稍微在关注的议题，它其实是一个很困难去聊的话题，因为你要去 judge 去评断这个网络工程，好像在评论言论自由界限一样，因为网络工程本来就是一个民间自发性的活动。它不是来自于国家或来自于哪个团体，它就是某一群很有正义感的乡民们，就觉得某些事情不合理，或者是应该要被纠正，那他们提出来，对吧？就我理解，我定义一下，应该这个比较像是我理解的网络公审。那我今天在想，第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们网络公审其实是为了要纠正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不平衡啊，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有些人做坏事，可是他却用很多方法没有被惩罚到，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惩罚他。
可以举一个具体的
例
子，就是
OK， 例如说你要举例子是不是？
譬如说哪一个 YouTuber 做人很差，然后被大家取消之类的吗？
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公益性质的，例如说之前顶新使用那个很脏的地沟油嘛。 然后那个时候的法律没有办法惩罚他，因为那个时候法律没有定的这么完全，
嗯，
所以大家自动自发发起了一个抵制他的活动，当然也连带了他包含他的一些关系企业啊，林凤营什么的都被大家抵制嘛，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
网络工程的
对乡民的正义的展现嘛，大家觉得说没关系，法律处罚不了你，那我就用我的方法来处罚你，
懂
对不对？就是我让你经营不下去，我让你很难看。
我以为就是乡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觉得就他们的本意会是我要让你死得很难看，还是你现在做不对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错的，所以其他人都需要知道。
我觉得没有到后面这么宏观呢、欸，老实说。
所以其实是很极端的，然后
极端吗？因为台湾人民向来都是比较素朴的这个道德观啊，就正义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
是啦。
那今天法律没办法惩罚你，所以一定要来惩罚你啊，就跟蝙蝠侠一样啊，
代替月亮
一些
来惩罚。
他不是代替月亮。蝙蝠侠没有代替月亮，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有些正义就是需要有一些黑暗骑士来进行嘛，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今天惩罚这个做坏事的人没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今天带领大家抵制这个顶薪没有什么不对，又或者是说，举个例，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有传言说，南投某一间分局的分局长，
嗯，
他的儿子在学校里面有疑似性犯罪的行为，然后可是被他老爸压下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不知道谁传出来，然后就传开，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洗那个加害人，就疑似加害人的名字，
懂，
然后那这件事因为加害人跟那个被害人都还是未成年人，都是高中生，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有一些压力下来说，就是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公布那个加害人的姓名，这样子有违反什么什么法。那当然乡民就更不开心，他们觉得说那你就是在保护那个坏人啊，
或者是你在
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或者是你在限制我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想要限制言论自由这一块、欸、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就是正义没有被伸张。其实我觉得概念上面是
说，你为什么不让，你怎么可以不让我讲我想讲的话，我就是想要讲就是王小明就是一个 whatever， 就是 you know
就是一个坏蛋这样，
对之类的。
我觉得我是真的觉得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了，他们就是觉得说你今天不让我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就靠爸嘛，
可是
他爸就是分局长，你就想压下来嘛，
也是有诽谤罪的存在啦，所以他们如果讲的太严重的话，如果他们讲的太偏离事实，就会是诽谤。
对，没错。但是，
就他们的程度就是在诽谤，
所以他们才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种行政机关透过一些手段，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喜欢在某个论坛洗，那我就警告那个论坛说，你要把这些相关的言论都删掉。因为这个涉及可能例如说未成年就是小孩子的一些权益啊，或者个人资料保护的一些问题，所以要求你把它删掉。你可以讲啊，因为我不可能限制你不让你讲嘛，但我要求站方不要让他看。
哦、
嗯、对，所以他们
要求管理方。
对，因为他们不可能真的要你不要讲嘛，怎么可能要你不要讲，我们又不是中国。对。所以说例如说这种状况下，就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做的是对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犯法啊。我号召大家不买顶线的东西怎么了吗？对不对？
嗯，
我就讨厌他们，那我号召大家说，哎，我觉得他不好，我讲给你听他哪里不好，那你也不要买，这个没有问题啊。
嗯，
对，
听起来很对啊。
对啊，听起来很对。那我就在想说，那到底后来这个文化是怎么演变到现在，然后甚至会让一个人自杀？
我不会觉得它是演变呢、欸，
嗯，
我觉得是因为越来越普及，所以大家能够触及到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能够接收到讯息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能够散布讯息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那个资讯量就会变得很大。那当你就是被排山倒海，所有交流板上的人都在攻击你，说你这个人就是很烂，那个压力就会很大。可是我不会觉得它是演变，我不会觉得它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演变成现在这个文化，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哼， 可我后来自己稍微归类一下，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公审的情形其实可以分成两个课题来说，因为我们刚刚都讲是监督的对象嘛，监督的对象本来就是包含了人啊或者是公司都有可能，就有可能是那个坏坏的高中生，也有可能是鼎新集团。
嗯，
这个版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大家抓出来编。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攻击的事情已经不是合法或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刚刚两个状况都是他们在法律上面可能没有被惩罚到，
对，
但是他们不合理，所以我们攻击他，
嗯，
去执行我们项面正义，这个听起来会比较 make sense 一点。
对，因为如果他已经被判刑的话，那大家骂不骂就是大家就只会说哦，这个真的很烂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就还好。可是大家会比较引起争议的应该就是像你讲的，他在法律上没有罚则或是没有被规定到的这些比较灰色地带的范围。
对，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来自于现在，我觉得有些状况已经抵达到在抵制一些不同价值观念的时候会让我有点担心，就是其实台湾有这状况。例如说，每逢十一，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十一，十月一号
是中国的国庆。
哎，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艺人，台湾艺人在微博上面额手称庆嘛，就是祖国这个生日快乐。那当然就会很多台湾的民众不能接受，然后就去骂他们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是属于比较不应该被公审。因为价值观念、国族认同本来就是个人的想法，当然我可以不喜欢，但是我好像没有资格去骂他，或者是要求大家说，我们一起讨厌他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超复杂的，就是怎么什么样？那到底什么样叫做你有资格？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涉及到价值观选择的时候不应该被抨击，因为我觉得如果连价值观的选择都要被抨击的时候，会很强烈的影响到言论自由或者是思想自由的形成，就会变成说你就只是把集权国家那一套搬来网络世界用而已。
可是你不
是
政府，
我
是
国家，我是
个
人。对对，我是个人，但是我透过网络的力量，网络的舆论压力去逼迫你改变，或者说我用这个方法去欺负那些少数弱势没办法发声的人。今天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说，可是他们就很坏啊，他们就是投靠祖国。那如果今天反过来说，如果有一群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然后结果他就因为这样被反同大多数人 80% 的人霸凌，然后抵制他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不 OK？
可是我要讲的，我要跟你讲的有点像，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同志的婚姻这件事情，因为跟我的价值观没有冲突，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可是我对我来说国族认同这件事情还蛮大的，所以你能不能找出另外一个例子是也是这么大的，就是会让我觉得，因为我不会觉得，我觉得他额手称庆然后称颂祖国这件事情就是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同意说我们不能质疑这个价值观。可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价值观可以拿出来让我觉得说，哦，对耶，好像不应该，就是好像不应该要质疑他，因为我觉得同性恋本来就是没有人应该要质疑这件事情啊，质疑同性恋。
没有，但实际上就是有人在质疑啊。
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对我来说，同性恋跟国族认同是不同的层级，
不同层级是不是？
对、啊、
，OK， 好，那我换一个梗好了，
你换一个好不好
？OK。假设今天台湾变成了一个宗教国家，然后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啦，佛教、基督教都可以，然后某一个宗教成为了大多数的人的共同信仰，然后你今天只要是不同信仰的人，那就会被大家讨厌、被大家攻击、被大家排挤，然后不听你唱的歌、不看你演的戏，你觉得这样子的 judge 是合理的吗？
啊，因为我觉得我懂你的意思，然后当你举宗教的例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宗教就不可以被遏制，或者是不可以被公审、嗯、可是如果真的套到我这个人自己的身上来讲的话，我就算不喜欢这个明星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真的去公审他，所以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会去做出公审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 可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啦，就是你觉得如果你公审的是价值观，那么你就我们就是在有意识的去泯灭比较弱势不是那么主流的价值，可是这些价值应该要存在。
我觉得我可以反过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跟你讲，就是你也知道小粉红嘛，就是世界各地都有可爱的小粉红啊。
嗯，
那个小粉红就是最明显的反面例子啊，就是你今天哦，例如说之前新疆棉的事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知道，
就是反正大家干掉新疆棉嘛。那你今天只要这个艺人，你还挺那个不用新疆棉的企业，例如说 Adidas 或者是什么任何 Nike 各种企业，你只要还在代言那个企业，那我就抵制你，我就不止抵制那品牌，我也抵制你，然后我会去灌你的负评，去灌爆你的一切留言板。
那这个跟顶薪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不是你应该这样想，就是这个问题就等于说我们把国足问题反过来看，原本是我们去抵制那些叫祖国人，啊，今天他们去抵制那些不听祖国话的人，就是我是觉得台湾人民的格调不应该落得跟他们小粉红一样，就我对台湾人民的想象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极端，我们更理性，然后能够
倒也不是更理性啊，我们可以讨厌他，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念不应该被钳制，这个才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在集权国家才是只有一种思想。
如果以回到政大交流版，就是 A 男 B 女的事件，
是，
我觉得我本来就觉得没有人可以对任何人说出残忍的话。
嗯哼，
就是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说出残忍的话，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任何人残忍啊。所以你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言语，like 有时候他们可能说 slut 啊，或者是 bitch， 或者是你真的很贱啊，下地狱这些，我觉得这些话都不是应该要被使用的。所以我首先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些话会被使用。我想理想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就是要就事论事吧。对啊，然后可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大家很容易情绪就被牵引起来，然后就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表达愤怒或是表达不满而已，可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评论到事情。对，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难的地方是，虽然我刚刚一直跟你讲说哦，顶薪那些就是乡民的正义啊，好棒棒之类的。但其实老实说啦，老实说，我还是觉得以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姑且不论那些法律没有规定好的部分啊，那当然是立法院诸公们的努力嘛。他们要怎么定，我也是无从多说什么。
嗯，
那如果是像，例如说有个案件正在侦办中，然后你就开始觉得哦，我怀疑他被迟案了，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掀起来这样子。那会不会有未审先判的问题？这一定会有的吗？今天我就问那些在那边传那个未成年姓名那个人，那些网友，到底谁真的看过他真的犯罪了？
对啊，
或者没有啊？你们都马上听别人讲说哦，他是某分局长的儿子，
就是，
所以他曾经对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现在也要去骂他。
这就是我觉得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也可以说，好，邱律他就是在职期间贪污舞弊，我可以随便讲啊。然后我只要提出就是似是而非的证据，让大家就是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话，哎，你的名声可能就扫地了耶。
那我就成为一个贪污者，而且重点是我啊，我告人还告不到欸，因为人太多，你知道吗？转传人太多，
对啊，
网络世界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大家躲在荧幕后面，然后分享讯息很容易，然后要去抓那些人真的是非常困难，然后抓的时候就会说哦，你看，你这样还要抓人，你分明就是有鬼哦。我觉得这个攻防真是一体欸，就不抓你的时候就让你编，然后抓了你就说是言论控制，这个真的是好棒棒。
真的，
然后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但是我就觉得说，可不可以有吹哨者出现？当然一定要有啊，就是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确应该被揭发，但是被揭发之后就要让该有的程序去让它走完。
就那个线到底在哪里？
应该说，我觉得你要爆出来可以啊，那你就有 guts 一点嘛，你敢出来讲，那你就负责啊。那 其他人就不用在那边唧唧歪歪再继续讲说什么哦，那我就来帮忙转场，帮忙来吵。
我觉得这点很好，就是有没有负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也网络是就最困难的点就在这里，大家都
找不到啊。
其实也不会查不到，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对，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我觉得，所以如果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你说为什么会从以前演变到现在这样，那应该就是因为太容易了，我要发讯息、传讯息太容易，然后有太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一呼就百应，然后再来是、yeah. 我好像我可以躲在一个荧幕后面，我不用对我自己说的话负责，或是
对。
我负的责任相对来说比我面对着你说你真是一个下贱的人来
小很多，
对，
小很多。
虽然他的言语
的、
虽然他的力道可能一样的强，伤人的程度可能一样的大，
我觉得可能更高、啊、因为你看原本你骂我只是我听到而已，或是我周边的五六个人听到，你今天在网上骂我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十个人，一百两百个人瞬间就看到了，就对我来说我受到伤害反而是可能更深入的，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乡民来骂我了。你看怎么这样子帮那些贪污别人讲话之类的。但我觉得重点就是，很多人会去试图合理化这个行为，例如说，啊，你按照程序走，就是恐龙法官会吃案啊，就是有钱人会无罪啊，会轻判啊。我只能说啊，敢这样讲的人，到底有多少个人真的参与过法庭活动，或者看过判决书？然后他们说啊，你知识分子的傲慢啊，你看过了不起哦？没有，我真的是觉得说，你有时候你连事情都不清楚始末的时候，你到底凭什么大声讲话？
我非常同意这件事情。
Yeah.
很多时候没有做评论，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啊。如果我没有研究这件事情的始末，就是我到底为什么可以去评论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真的事实是怎么样。就像是什么不爱做，就是人家可能就是怀孕三个月你看不出来，你凭什么去评论人家、到底为什么可以？对，
凶屁哦！
因为我就觉得
你是被骂过，
没有啊，没有。可是我只是常常看到网络上面，就是不管谁去攻击谁，我就觉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嘞？
我觉得这可能跟台湾的民嘴文化说不定也有点关系，因为台湾的民嘴也都是。
名
嘴也就是拿一个那个板板有没有就可以开始猛讲、狂讲猛讲什么都知道，他们好仿佛是全知之父，对，全能的神，对，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聊，然后什么都知道事情始末，什么都分析给你听，
就都给他们讲就好啦，
听到的人就可以再转传，对，无限的复制，
以讹传讹，
对，没错，哎呦，中文不错，以讹传讹，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就结论来说，我觉得今天节目其实就想告诉大家说，网络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但是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今天你伤害别人，明天你有可能会被伤害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对别人好一点，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的，如果
我记得不是孔子说的，你最好再查一下。
真的吗？
我记得不是啊，但我国文也没有很好了，所以就
吧
就没关系。对啊，你讲的是对的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孔子说的。OK，
他是
那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章。Yes，
那应该是颜渊说的。
好啦，那《论语》曰：“己所不欲。
Okay. ”
可是，哎，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就是我知道我们要收尾了，可是我一定要讲，我觉得。
Yeah.
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件事情真的是从一个大家都要遵循的一件事情耶。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会觉得说我觉得台湾其实有个很有趣的特色，我观察到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清白之身。
没有，我们都没有这么清白啦。
对对对，但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清白。
到底为什么？
你现在在说我跟点心一样坏吗？你现在在说我跟那个某高中生一样坏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只是我们都不是完人而已啊。
对，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啊，就五十步就一定可以笑百步啦？
不行啊，
他们
那个
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好，反正就是你下的小结就是，人人都可能变成受害人，所以我们要、
就是应该说也不要成为受害人，就是当你发现说。我不能跟大家讲不同话的时候，那个痛苦是 很可怕的。
所以
今天我只要发现了风箱往这边吹的时候，我就不可以逆风而行，我就不能逆风高飞。
逆风高飞，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我来说。
嗯哼，
因为我其实前几年也有类似的感觉，例如说网络风向上面一直都是认为就是死刑应该被存在的嘛，那往往发生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你就发现网络的风向就是长那样子。当你勇敢的跳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被大家狠狠的笑一顿。那个人被笑的人就是我啊，
好，
小弟我。
你有被那个、哦？
也没有被怎么样，大家就开始酸你啊，然后大家会说什么？你就是你家人没有被怎么样过，你才会这样讲啊之类的。
那人家说你家人又没有被怎样过啊？那你要怎么反驳？
那你家人有吗？也没有啊，那大家都是没有呢，那为什么要这样去讨论？
所以只有
就
是家人有被怎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说咯。
他们会这样觉得，可是事实上，当今天那个小灯泡的妈妈谁啊？忘记他名字，现在出来选立委，他后来说，他觉得事情不应该存在的时候，又一堆人出来说啊，你看你都不，你女儿好，哎、欸，女儿还儿子好可怜，就是白死了这样。Yeah.就是他们态度就是这样，就是反正你只要不被我控制，你不是我那个傀儡，你不听我讲话，你跟我风向不一样，那你就是一个 trash， 就是你就是不 OK。
A piece of trash。嘿，
我刚刚中英夹杂。
嘿，我刚
反正就会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就是你提出再多论，你都假一提。你今天想讲的事情就是你跟我想法不一样 ，OK， 我不用听你讲话。下面一位，
好，
我要听支持我的人。大概这种状态，那你今天反正不管讲的多道理的话，你都是一个冷血怪物。那时候我接受到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身为一个当时跳下去被逆轰痛扁的一个乡民来说、
嗯，
就是这个样子。
辛苦你了。
所以今天会想谈这个主题，大概也是跟这有点关系。这样，
谢谢秋绿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你都还没有取名，就到这里。我们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有这个功能吗？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可以订阅跟分享吗？
要看我们在哪个平台啦，就 Spotify 可以分享，可是好像不能点赞。可是不管，我就是要说。
好，
我要再说一次。
开启小铃铛，开启。
不行，我要再说一次，你要让我说完。
好，你讲。
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请大家点赞、分享以及订阅哦。
感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